好，那我们今天要把缘起结束哦。缘起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非常多的时间，在比例上面你们看得出来，在缘起上面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是因为缘起真的是太重要了。缘起就是在讲因果的法则，对不对？有因必有果吗？不一定，中间要带缘起，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如是因如是果这一句话，我们都晓得佛教这个佛教的这个就是教法然后教育啊，这个法是在讲因果，可是事实上我们对于因果都不是很明白，我们都是在讲一种相似的因果都不是很明白。那因果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还记得吗？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个书上写的那个小故事，说有一说就是在大唐听经上面，每一次台上的法师在讲的时候哈，下面都有坐着一个看起来一个好像就不是一般那个什么世俗人世间人的一个老者在，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吗？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者好像总是这个什么欲言未吐，就他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说但是没有说，这样欲言又吐的哦。那有一次这个讲完，那个法师讲完法下了他的法座下去以后呢，那个老者就来问法师，其实是个很有名的法师，我一下子想不起名字来，就问那个法师说他有事情想要请教。那个老者就跟那个法师说，他以前是这个道场的住持，他是这边的住持。那住持，但是他有一次讲错了什么东西以后，就得了500年的野狐身，对吧？野狐身至今都不得那个，就是超脱哈，野狐身。那他那个法师就问他讲错了什么东西啊？那个老者就跟他讲说，就是有一次有听在下面听法的信众就问了，那个时候那个老者还在当住持讲经说法的时候嘛，就问了他说，哎，开悟的人还堕因果吗？对不对？那个老者就跟他说，那个住持当时的住持就跟他说不堕因果。他说他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可是他因为这一句话不堕因果这一句话，他就落了一个野狐身的果报，他不知道，他至今他都不知道他错在哪里。结果那个法师，那个时候的很有名的法师就跟他讲说，有一个字错了，不是不堕因果，是什么？是不昧因果。没有人不堕因果。问你们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敢去想吗？一个问题，佛已经成佛了，他是究竟解脱的人哦，他是得无上菩提的觉者哦，他超出因果了吗？你敢不敢想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说老实话，我是不敢想。这个问题是我看南怀瑾南老师的书上面，他的学生有一次问他，佛这个究竟觉悟的人，得无上菩提的人，已经完全解脱的人，他是不是超出因果了？南老师跟他说没有，究竟解脱仍然是一种因果。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因果因果这个法则，这个没有什么超出不超出的了。因果这个法则就是你懂不懂，你就是你懂不懂，你不懂，无明相应，马上就是十二有知，一下子全部起来，全部每天。我们上次用了很多的时间呢，讲三世的因果，对不对？因为三世的因果，这是佛在讲缘起经的时候，他的本意讲三世的因果。可是这个因果的道理是在每一刹那，每一刹那是在 anytime， 你只要跟对劲，就在因果里头，就在因果里头。你 搅昧于因果，就是无明相应处嘛，就在十二有字里头打转了，这样懂吗？所以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超出不超出，它是即有即空的啦，就看你昧还是不昧、啊、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因为上一周是隔了一个第五周没有上课，所以有同学今天早上一来就跟我讲，好像很久没有上课嘞，讲些什么好像有一点远了，有一点，还好他没有跟我说全部忘记了，只是说有一点远了，所以我们就从最先开始复习一下哦，这样子节前身后，所以请翻到240页哦，讲缘起，首先讲缘起的名义啦，哦，名义，你看我们今天黑板上抄的六品寻思哦，同学不必现在急着抄，讲没有抄完，放下笔来哦，还是要好好的听，等到中午再抄，因为这个我们早上应该是讲不到的哦。我其实还没有写完，因为黑板不够了，在六品寻思的最后一个理的那个地方，缘起理，有没有？我只是缘起理都还没有写完。那下面还有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法尔道理哦，所以中午也是一样哈、哦，等到中午再写哦。可是要中午就要抄完，因为黑板要擦掉哦，还是一样。那现在不必急着抄，不会讲，不会用到。那在那里头就有第一个就开始讲哦，缘起的名义，就是名义，有没有？缘起这两个字到底是？为什么要用缘起这个名相、哦、它是这个名义，它是什么意思呢？然后讲到缘起的事、哦、它的事就是它的缘起，讲缘起的缘起，它的因缘、哦、它的事、哦、这个我们下午都还会再讲，所以首先就讲名义、哦、这个名义义。好，你看240页，他一开始就说佛陀成道，他悟得的佛陀在菩提树下、哦、开悟成道的时候，他悟的是什么？他悟的就是有情的流转生死。那有情的流转生死皆由无明为缘造业受果。其实这个生死只是造业受果，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流转，有一个什么主体在流转，不是，就是业而已，业力就是业力、哦、就是造业受果这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会讲到，其实有生和老死，这个十二有支最后的三支啊，都是假法。这个观念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假法而已啊，它不是真实，它没有实质性的，它是假法而已。这个是什么？就是你造业所受的果报。你造业就会有这样的果报。果报现还是还没有现，就造业就有这样的果报。不是真实有实体的，它不是真实有一个这样子的生啊老死啊，不是这样子，它都是假法，是你造业以后所显现的，那个叫假法，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它只是一个艺术果报而已。今天会讲这三支是假法，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哦。造业受果而轮回不息，就是我们所说轮回不息，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六转六道那个六道的轮回嘛哦，轮转不息，就生我们一直生命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了、哦、生命就是这样轮回在六道里头轮转不息、哦、好，然后佛呢观其循环的因果关系，它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哦、就定出了这个十二有支。所以十二有支这十二个就是所谓的自相，有没有看到像那个地方的自相，就是这十二个，这个就是自相、哦、好，那这个要晓得。那看到241页最后导数第三行，这个我们在第一天讲课的时候重点有一直在这边强调，在缘起，你后面我们再把缘起的那个道理哈，把它引申了以后，你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讲法，可是你不要忘了佛最初讲缘起是怎么讲，就是这样子。如世尊在缘起经里说，依着什么道理呢？依着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哦，这两句话要好好的去琢磨琢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哦，好。 所谓无名缘行，行缘是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起愁叹苦忧恼四名，存大苦运集。所以整个十二支啊都是苦地耶。可是这个苦地哈，讲的都是苦地，可是这个苦地里头有的是讲因，就是极嘛，就是极地了，对不对？苦的因就是极地了，有的是讲极地，是讲苦的因，好，那整个它都是苦地，那其中有的是苦的因，有的是苦的果，所以这个就是讲存大苦运集。那你假如知道苦是怎么造成，就是集苦集，那你就知道怎么去把苦集还灭，是不是？所以明着说的是苦苦集，然后他要告诉你的道理其实是灭和道。所有十二有之，所有人生是不离开苦地的。你在三界里头，不管是我们现在的欲界还是色界无色界，只要你在三界里头是出离不了苦地的，都在苦地当中。就三界的性是什么性？好，我们不是有我们讲到性的时候啊，三界的性是什么性？就是它就是一个苦字了得啊。可是苦有苦它的原因啊，就是苦集。那我们为什么学佛？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佛为什么出家？就是为这一件事情。所以在讲这边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要去回想，要去回头想佛当初为什么出家。假如佛当初出家的问题啊，他要解决什么问题，那个问题和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些问题了，已经自然没有这些问题了。那我跟你说，你不必学佛嘛，你来学佛干什么？或者说佛那个时候有那些问题，现在还是有那些问题，可是你不以为然，你有你自己不同的想法。假如是这样，你也不必坐在这边学佛，因为佛法是一种教育，是佛他悟出来的道理。可是你说我不同意，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你有你自己的另外一套价值观，对不对？人生是以人生应该是如何取向，对不对？有以什么为归去？假如你以你自己，你有你自己一套看法，跟佛的这个看法不一样的话，那你也不必在这边学他的教法，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要回头去想佛当初为什么出家，他要解决的问题现在还在吗？他要解决人生生老病死这个最终极的问题现在还在吗？当然在啊，要不然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也是一样老病死啊，有生就必有老病死啊，这个根本就是必然的。所以我上次才会说我们不应该开出生证明，这个开出生证明是很奇怪的，是脱裤子放屁的事情，就是多此一举的事情啊。你生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开出生证明呢？应该开什么？死亡证明啊，只要一出生就应该给你一个死亡证明。现在啊，以此证明有没有此人必死，死亡证明才对啊。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吗？还有，当然还有。解决了吗？没有解决。可是怎么解决呢？佛有他一套教法，佛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已经找到答案，而且他告诉我们怎么做，他告诉我们。可是假如你不同意的话，你有你自己的看法的话，那也请便吧。好，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说我们要回头去想佛为什么出家哦，佛出家要解决什么问题哦，现在这个问题还在吗？好，那这个问题假如还在的话，你要怎么解决呢？哦，等等这些你要回头去想一想。好，这是名义。翻过来知分略识，就开始讲十二有知的志向。这十二知它一知一知的解释，所以这个就是志向了哦。为什么会在生死里头流转呢？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明啊。好，这个哈，佛有讲一个有一个比喻，佛讲十二有知的时候，他讲的比喻是这个样子的啊。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出生了，我们有老病死，对不对？我们已经是生，然后老死又被苦恼，这些是果，已经是果，就是果，你已经看到了，你一个大树，这个树已经就是大树，已经长成大树，开花结果，就是这样。好，生老死又被苦恼，这个已经是你现在在受的果，啊，这个是苦果，刚才讲过了哈，这个 三界之内唯一的唯一就是苦性，这样子，这是苦果。然后佛在讲这个十二缘起因果法则的时候，他举了一个比喻，他的比喻就说，只要是一棵大树，你看到已经是长成大树开花结果，你就知道它必定是有种子发芽，慢慢因缘和合长成大树，不会突然就有这个大树了吗？不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佛就举了一个比喻，什么是那个苦啊的那个种芽，那个种子那个芽是什么？那它怎么长大？中间这个聚集，这个运呢、啊？聚集是中间是怎么经过怎样，然后它会变成大树开花结果？他举了这个比喻，是不是很棒？哦，佛讲什么道理，他都会举比喻帮助我们了解啊、哦。什么种子就是种子，我们上次用很多的时间讲一切种子是那个阿赖也是，可是这个种子不是凭空就有的，这个阿赖也是它只是一个受熏处，只是一个种子的摄藏处所。它这种子怎么来的？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怎么来的？诸法于世常，还记得吗？诸法就是你的三业造作，最重要的就是第六意识了。第六意识的造作哦，这个三业造作，只要你造作完，就必留下痕迹，不会造作完没事了哦，没事了，不是这个样子。你造作完，你自己要负担那个后世力的那个果哦。好，它。你造作过以后的那个留下来的那个后世力，那个业力，我们叫做业力，就是那个种子。假如你认为有作者的话，作者就是那个，所以我们才会说自作自受嘛。哦，好，那个是种子，然后带缘，有了因缘，它就会慢慢就开始了，发芽了，抽条了。对不对？然后树慢慢长大，最后变成大树开花结果。什么是中间的这一段聚集？什么是呢？佛说，好，中间的这一段就是爱取。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爱水之润，去润那个种子，让那个种子发芽，有没有？到最后长成的果，生老死忧悲苦恼，就是后面这个苦树苦果。这个比喻懂吗？好，佛曾经哈用过这个比喻来形容十二有知的因缘果的中间这些因缘果的关系啊。好，那在这个支分就是字相，十二有知的字相，一支一支一支一支这样讲，所以是它的字相啊。里头就讲得很清楚，一切的根本的原因啊，这是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明。好，爱跟取这两支还是无明，它不过就是无明的现行。无明啊，无明你看不到的。以前我在中央银行上班，对不对？我们常常要出去开会啊，人家银行啊尊重你是上级主管单位嘛，常常会请你来，就是叫做什么长官莅临指导，有没有？那是讲得好听啦齁。那我们也是公事就公办嘛齁，就请负责那个银行的那个同事去开会。啊，同事吓得要命，因为他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他很害怕，不敢去开会。我就会跟他讲，不要害怕，一点都不要害怕。不管问到你什么，你就假如是规定，你当然要懂我们的规定是什么。规定你一定要懂，人家假如问到的是规定的话，你就一定要回答。可是假如是规定之外的，你都笑笑而已，一个字都不要讲。你知道吗？这个是中央银行的特权。上次谁讲中央银行总裁有说谎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说谎的权利。可是你可以，你有什么？你有不讲的权利。你不要讲，我说不要讲。哦，中央银行是负责制定政策的，货币政策包括利率跟汇率啊，这对内的货币价格跟对外的货币价格是制定这个的，这是政策。政策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啊？点点。不要讲，所以假如是问到规定，你一定要懂规定，你要知道规定，你不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失职了。可是假如是问到规定以外的，都笑笑不要讲话，这个是本分，就是这个是政策，所以不好讲，这样就好，你笑笑就好了。其实真正我是跟同事讲，你不要讲话，人家都不知道你不懂， 你一讲，哦，人家就知道，其实是什么都不懂。你说中央银行懂什么？懂业务吗？根本不懂，他又没有做业务，是银行在做业务，中央银行根本没有懂业务，你哪懂？懂政策吗？你哪里懂？政策是上面长官在决定的，我们只是我们这种底下的，我们这种底下的这种行员呢，只是在执行而已啊！你哪懂？根本不懂。就他制定政策有哪些考虑啊？那些奥妙之处，你哪里懂？你根本不懂。所以说来说去，业务也不懂，政策也不懂，你到底要讲什么？你只能讲规定，其他都不要讲。你只要不讲话就好了。你不讲话，人家不知道你不懂。你只要一讲，人家就知道你不懂。这样知道吗？你不要讲，就是无名是看不出来的。可是你一讲，你就显现在爱取里头了。这样知道吗？所以爱取哈，书上其实有的，爱取是无名的显现，它是无名的显现。无名是在种子位，可是爱取就是现行位，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爱取还是无名，所以无名跟爱取这三支都是属于惑。在惑业苦，我们上次有讲，在惑业苦里头，惑就是无名哈，包括了无名跟爱取，这三字都是所谓的迷惑，迷惑，迷惑就会有颠倒。什么是颠倒啊？无名就会原形，有没有？爱取就会原有，有没有？那个有啊，跟形有啊，这个就都是业内字，惑业苦的那个业内字，有没有？然后下面还剩下七字嘛。四名色六入触受，这个是无名原型的那个果啦，就是无名原型引来的那个果。不过它还是种子位，还没有起现行哦。现行了就是生老死了，就是生老死了哦。那怎么样把种子润它？润，刚才讲过了那个比喻啊，润它，润，润它，让它成熟呢，变成让种子位哈变成现前呢，就是爱取。对吧？上次讲过很多次，爱取去润这个种子位，让这个种子位要变成现前啊、哦。所以等到这个种子位必定要现前，变成定业的时候，就转名为有。然后等到它现前，假如是这一期，就是我们在分段生命里头，你总要这一段死了才下一段生嘛，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等到这一期的寿命啊。寿命结束了，这一期寿命结束，到了下一期的时候就是生，有生就必有老死。所以这个生和老死只是你已经成熟的那个种子位啊现前了，所以它是假法。有也是假法，因为它只是转名而已，它只是把从行开始的四名色六入触受这个种子位呢，用前面的那个爱取去滋润，让它变成是必定要现行的现前位，就是要定，就是定业了啦。然后等到它哦现前，假如是讲三世因果的话，三世的这种生死流转的话，就是要等你这一期的生命死掉嘛，死亡嘛，这一期的异俗果报体结束了，那么就现前，就是现行了，生老死就现前，这样懂不懂？这样对不对？所以。上次有讲过哈，无名跟爱取这个都是属于无名，属于惑哈。那无名是因，是根本因，爱取呢是无名的现行，然后行跟有这都是业，然后底下还剩下的七个，一个是四名色六入触受哈，这个还没有现行的种子位，然后和生老死已经现行的这七支，就是惑业苦，那个苦报就是果报。果报我们都称为苦哦，这个上次有讲哦，这惑业苦哦。好，那就说惑业苦就设了十二支和十二支中间的关系，因果的关系。可是因果的关系上次也有讲，有很多种，有没有？我们刚才讲的因果的关系是怎样啊？啊？我们刚才是讲一种因果的关系，可是你也可以讲十支都是因，只有生老死是果，也可以这样子讲啊、哦。因果的关系有很多种讲法，其实这个不是怎么讲，这个不是很重要。我们在学的时候要会抓重点，这个不是重点，生死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它怎么造成的？这个生死流转怎么造成的？这个关系非常重要。 而不是说哦，有一派的讲法，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写书的啦，这个我非常擅长。你们知道我写过很多本书吗？这个我很擅长，写书的时候一个字一块钱啊。所以你把所有这些因素所有这些材料啊都集合起来以后，你做各种分类，你越看得仔细，你会分类的越多种，都是同样这些材料哦。比如说51个心锁好了，你把它做各种分类，各种分类，你越会分，你是不是拿的稿费就越多？其实不是为了稿费了，是你看的层面呢、层面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看的层面越仔细而已，越周全而已了。可是我跟你讲，都是那些材料，重要的是到底是哪些因素，就是这十二支嘛，志向嘛，这十二支嘛，造成我们生死流转，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最重要。好，不在于怎么分类，这样分类那样分类，你们又不写书、不是很重要。你们假如要学讲的话了、可以学一学，但是你自己在思考这个从古以来这个大问题的时候，你自己要能够抓重，你要知道重点是在哪边。好，这十二有支，我们上次花很多的时间讲是这一支，阿赖也是，这是三世轮回的主体。可是这样子讲有一个危险，就是你不要把它这个主体当作是一个实固定的固定的实在的单一的什么什么的那种长衣主宰的那种长衣主宰性啊，那种它不是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它不是那个东西哈、它有这个我们假名安立的这个阿赖耶识，可是阿赖耶识是上次讲过诸法于四常这样子来的，是于法异耳，相互为国性，异常为因性啊、一定要懂这个，跟今天讲的那个非故心心有哈、那个一样哈。好，这边讲这个是三世流转了、要懂三世流转哈、这个地方一定要很清楚了。三世流转是一种结生相续的作用嘛，它是一种现象。结生相续这个现象你要去了解是怎么来的，就是它的作用是怎么来的，这个业力它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如何显现出来，就是结生相续如何显现出来，就是上次讲的阿赖耶识结生相续的作用，这样子好吗？好，这就是十二有支啊、支分略是就是志向，讲志向。然后上次也讲过次第，就是为什么从无名开始讲呢？为什么你不从中间爱取开始讲，或者从哪边开始开始讲呢？为什么从无名，然后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讲下来，它的次第啊、无名是根本因嘛，好，所以你要还灭，你真的要还灭的话，也一定要在哪边还灭无名。无名，我们通常说哈，这个里头力量最大的是什么？是爱那一支，对不对？所以呢，你还没有办法如实知，你没有办法，就是你还没有开悟了，你没有得到根本智了，你没有办法如实知，你还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假如你还没有开悟，你还没有得到这个根本智的话，你说我还没有开悟了，就随他去了，不是这样子。你还没有开悟的话，你也要先懂得怎样爱。爱这一支的力量最大，爱水去润生死，记得吧，去润生死，把一个好好的法性身，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有情都有佛性法性身，把一个好好的法性身变成了这个生死流转，这样子让那个生死流转那个这个现象就是生老死这个现象一直这样子生生不息有这个现象，那个最强大的作用是什么？是爱，爱那一支根本因是无明啊，但是无明的现行刚才不是讲过了吗？是爱取力量最强大的是爱，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你都在干这个事情啦。所以我们假如懂了这个道理，即使是还没有开悟也要 do something， 对吧？这就是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头啊，在般若经里头啊，其实佛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们讲，一而再再而三跟我们讲，为什么称为欲界，就是贪欲嘛，就是有贪欲嘛。所以龙树菩萨他在般若经里头谴责我们欲界众生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啊？此界，界就是界，此界，这个叫对治恶行，就是你的爱取 持戒的目的是对治恶行，所以我们说戒是什么？戒是纪律，一个纪律，哈，纪律，生命要有纪律啊，否则你不是说哦，我没有关系嘛，我下一辈子再来为人，还可以落一个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见你的大头鬼，自己往脸上贴金，讲这种话，不晓得生生世世你是在累积，就是运啊，累积你的爱取的业，很恐怖啊，很恐怖。所以佛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一件事情，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有没有？接下来他马上说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好，多欲为苦，所以有这个苦，我们三界的苦，苦欲欲，尤其是欲界嘛，我们就在欲界嘛，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就是急嘛，在讲急嘛，多欲为苦在讲苦地，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在讲急地，然后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就是灭道二谛啊，有没有？这么几个字而已，才几个字，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16个字而已，就把苦集灭到四圣地讲了。所以虽然多欲为苦、哦、这个苦报、哦、但是佛用最少的话来讲欲这件事情、哦、让我们生生世世不得出离，好像很它力量一定是非常非常大嘛，才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嘛，对不对？可是佛说、啊、其实对治这个欲、啊、只要你想法一改变，很容易对治，少欲就好了，少欲知足，这么简单，少欲知足，然后你会知道少欲知足的那个他的那个白品、哦、我们每一个事情你要仔细考虑，就是面面周到的话，就这是一个技巧，可以用这样子六品寻思的这个技巧，你像我们现在在欲界，你要想白品跟黑品，就是利弊分析啦，做利弊分析啦、哦、好，你这样子在欲界，你就你为什么会跑到欲界来？因为你多欲嘛，你在五欲六尘上追逐嘛，就在欲界嘛。哎，欲界不是你不要想到我做人也很好嘛，不是这样子哈、哦。后果是三恶道，那个也是欲界啊，三恶道。好，你说佛讲了多欲，这就是三界的一个果报，就是苦，多欲为苦啊，这是生死疲劳从贪欲起。欲，只要你观念一正确哦，我觉得真的是不对这个欲对治它、哦、真的是不难，你自己就会少欲。少欲不是去克制你的欲望啊，我跟你讲，克制欲望那种忍是心上插把刀，不长久的，不可能长久的，很痛苦的，很痛苦的，到最后要死的时候啊，人家给你助念，你说我要吃鸡腿。我不是在开玩笑，我讲的是很有名的真实的事情啊，你知道吗？忍压抑到最后哦，嗯，第六意识心没有办法，就是让你正念现前的时候，不能压抑你的那个习气啊，爆出来都是很猛烈的习气啊，很猛烈的习气啊，所以不是要你压抑哦，你真的明白那个道理哦，少欲。对治这个多欲为苦一点都不困难，反而哈、哦，所以他的我们说利弊分析嘛哈、哦，那个弊就是生死流转，多欲他的弊就是多欲为苦，生死流转嘛哈、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那个就是黑品，白品是什么呢？白品，你想一想看，假如少欲知足啊，少欲知足，你多下来的时间，你会多下来很多时间，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在五欲六尘上面过劳死啊，不会啊，你多下来很多的时间呢、哦。真的，你真的会找到那个才是真正的终极关怀，安身立命之处。否则活一辈子到你死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那个心就是掉毁。你会觉得，就是难道我的一辈子哈，就是一生哈，那现在要死了，我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吗？糊里糊涂的来，也真的是莫名其妙的走。真的是这样子，假如是这样，那就是一种掉毁嘛，掉毁。所以四个不定心所里头哈， 你想想看，那四个不定心所，毁眠寻视，还记得吗？我们的一生四个字形容尽了，毁眠寻视，毁，你这一辈子里头时时刻刻都在做选择，只要有选择你就有后悔。哇，这个股票涨了，我为什么当初才买一张，为什么不是买两张？有没有？股票跌了，我当初我为什么要买这个股票，为什么还要买两张，想买一张不是比较好吗？等等等等，你任何时候都在后悔，一直到你死的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有些事情该做没有做，有些事情不该做做了，后悔到死。你活的时候都只要有选择就有后悔，一直到你死，就是这样一个悔字了得，悔。然后呢，一辈子糊里糊涂，对不对？昏沉，昏沉是什么？就是糊里糊涂嘛，暗内向嘛，就是睡了，睡眠心所，毁眠寻视，那个眠就是昏沉，暗昧，他的形象就是暗昧，糊里糊涂。然后寻视就是我们想心所，想来想去，想心所想。假如是如理的寻思，像我们依着从他闻音哈，依着这个圣言量如理的寻思，你就走一条路，对不对？走幻灭这一条路。假如是不如理的寻思，不如理的寻思，你就走生死流转门那一条路，是都是在寻视上面，只是如理和不如理的分别。毁眠寻视，这四个心所就是包括你的一生，就说你的一生。好，所以根本因啊，只要是你现在活着，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十二有之里头的嘛，哦，这个你要否认都否认不掉的哦。这个十二有之，它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明，可是无明的现行就是爱取。哦，好，这他从无名开始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子讲哈，因缘果讲得很清楚，这是次第。好，下面进到第四个总别业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进到这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度了。总别业用246页，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进度了哦。246页的第四啊，总别业用啊，就这十二有之总合起来说是什么业用？别一支一支说，一支一支说是什么业用？这样懂吗？这个叫总别业用，你自己猜也知道。合起来说，这个十二有之，它是产生什么业用？生死流转嘛，最简单的讲就是生死流转嘛。那一支一支啊，无名行啊，一支一支讲它有什么业用呢？哦，这个等于也是一个等于是复习了，因为我们上次也讲过他的名义，讲过他的那个一支一支的支分略式都讲过了啊。好，请看课文。总体来说，十二有之能令有情生死流转。那生死的体呢？好，生死就生死的体，这就是果报了，就是生和老死这两支啊。前十支为因，能令生等转起，所以他这里有一种讲法，就是十支为因，十支为因，然后生老死这两支为果，这是一种讲法啊。好，这十支哈，前面这十支啊，为因能令生等转起，使有情生死轮转无穷，这个就是十二有支的总业用了。是什么？就是有情生死轮转无穷，哦，简单讲就是生死流转，这就是总它的总业用。那别业用呢，就是一支一支，十二支，一支一支，一一的业用，哦，好，一一的业用，它这边举的是十地经和集论当中于各支都说两种，就是每无名他讲两个，一个是他自己的业用，一个是它是下一支的因缘，这样懂吗？所以都分两支，每一支都这样子，都是这样子啊，它的体力啦都是这个样子，就它整个怎么讲这件事情，它的那个体力，它的逻辑哈，是这个样子的。好，那这个地方呢，就依着集论哈的讲法来看，第一个无明，啊，无明有两种业用。无名啊，哦，无名有两种业用。第一个，它以后都是这样哦，每一支它都是这样两种业用啊，哦。第一个是无名这一支啊，哦，第一个令诸有情于有于痴， 有就是三有啦，色欲界色界无色界哈，三有，三有就是生死嘛，就是生死，色界无色界还是生死，在三界里头都有生死啊。令诸有情于有，就是三界的生死哈，愚痴，愚痴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你不明白，因为你不知道，你不明白，所以你就会有一些颠倒的造作，这样知道吗？愚痴啊，我们讲愚痴。就是妄想，你有各种你自己的意想分别，你自己想都是你，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在那边意想分别了，都是你累生累劫累世这样子的那个累积的那些种子，那些种子有没有？那些种子遇到缘的时候起了现行，就是你自己在遇到境界以后，在境界上面你自己妄想分别了，不是真实的，不是对的啊、哦，这些就是无知无明啊。不明白，或者是说妄想哈、哦，这些都是愚痴啊、哦。那愚痴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愚痴，就是对于十二缘起、十二有知，或者我们说苦集灭道四圣谛啊、哦，这些道理不明白，这个是你愚痴里头最严重的。你其他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那个没有那么严重，最严重的。在愚痴里头有很多种，对不对？好，很多种，你也有很多种的不明白嘛，是不是这样？那最严重的愚痴就是你对于十二有知不明白，这造成你生死流转你不明白，你看看，这不是很冤枉吗？你已经活了不知道几生几世，可是你完全不知道生死是怎么造成的，这个叫做愚痴，最严重的愚痴，对于四圣谛苦集灭道，好，这个道理不明白，这个叫做愚痴，好。好，这是第一个。好，他底下有讲一些哦，有无明复蔽故，就是因为无明啊复蔽你的心哈、哦，于前际、中际、后际不能如实了知。假如以三世流转来讲的话，前际、中际、后际就是你是生从啊何处来？你怎么会生呢？怎么会生出来呢？你生从何处来啊、哦？那你死往何处去？你现在在干些什么？完全都不明白。这个前际、中际、后际不能如实了知，因而生起这样的疑惑。我于过去是曾有啊，还是非有啊？曾经得过什么有情的体性啊？生何种性族类啊？哈、哦，这在《缘起经》里头啊，等等，《瑜伽师地论》里头都有很详细的说明。这个叫做对于有情的生死，对于有情的生死啊，无知啊，愚痴。好，第二个啊、哦，与行作缘，这种体力你要记下来，它底下的每一支都是这样子的体力。那第一支讲无明的时候，就讲无明是什么；那第二支就讲无明是与行作缘，是怎样与行作缘，这样知道吗？所以以此类推，你就知道底下每一支，比如说讲到下面一支行的时候，行是什么，然后行是给什么做缘，就是这样分成两部分，这样知道吗？哦。好，那无明刚才讲过了，无明就是愚痴，愚痴，你不明白什么东西呀、啊？你根本连你自己为什么生死流转都不明白，这个叫做愚痴啊、哦。好，这是第一个讲无明是什么，第二个讲无明是给行作缘，所以看第二个247页的第一行，与行作缘，有无明的势力为增上。令后有业得增长故，这个就叫做与行作缘，这样懂吧？什么叫做与行作缘？无明为什么会是行，会与行作缘，会就是无明，无明是因的话，行就是这个无明为因所造成的果，这样懂吗？好，与行作缘，为什么？因为无明的势力，由无明的势力为增上，就是因为你无明嘛，这个无明的势力呢，让你有一些起货就造业，对不对？令后有业得增长故，好，好，这是第一支无明啊。下面第二支行，行有两种业，第一个令诸有情于诸趣中种种差别啊，三界九地的种种诸趣啊，诸趣中种种差别，所以在诸趣中种种差别，讲的还是生死流转嘛，生死流转会在三界九地的诸趣了。总共有58个处所，那个《瑜伽师地论》里头有很清楚，地狱里头有多少处所呀？有没有 啊，什么恶鬼道啊，畜生道啊，啊，或者是天道啊，有多少触所啊，等等，这样合起来啊，诸趣，在这些地方生死流转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是这样啊。诸趣，那个趣，趣，趣就是趣就是啊、三界六道啊，啊，那个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这个去跟那个去，去到哪里？来去的去是通的，去到哪边啊？去到哪个处所？那个意思啊。好，于诸趣中种种差别，由业行的势力，行就是指这个行是什么？行就是这个业行，这个业行是有一种势力的。好，就是因为业行它有这个。你做过的事情有这个后势力，我们把它叫做业力嘛。这个业力最后的显现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诸趣流转，你去的那个地方，这样懂吗？好，令诸有情去于，就是通来去的那个去啊，去向于去，好，去于种种不同的别异趣类中啊，别异趣类就是刚才讲的三界九地有58个处所，有没有？好，那个别异趣类中啊，然后领受就是怎么样？要受果咯，领受差别的生死果报，这个是行。行本身的意思就是业行，你的身口意三业的造作，然后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是会令有情于诸趣中种种差别。好，就是领受这种果报，这是讲第一个行啊、哦。好，讲行第二个，它的业用是与事作缘，与事作缘啊、哦。有业习气，业就是行哈、哦，业行由业的习气，你一直造作，就会形成一个习气，就是习惯，对不对？你这个习惯呢、哦，惯习啦。想都不要想，你就会这样子做。你不想这样子做，你就觉得很难过，和你的习气相反。你想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修行这么苦啊？和你的习气相反，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道理，和你的习气相反。所以你一定要熬过，因为和你的习气相反。那修行不是我们天生的习气，我们的天生的习气哈，是在五欲六尘上面追逐，要不然怎么会在这里诸趣中流转？那个对于在五欲六尘上面哈，那个追逐哈，领受那个五欲六尘的那个位啊，那个是我们习气和习气相反，修行这一件事情和习气相反，所以你会觉得很辛苦。很辛苦的事情啊，首先就是你要懂得道理，安慰你的心嘛，护住你的心嘛，对不对？接下来你就要勉强自己要这样子做，要这样子做。一个聪明的人，事情是要看得长远的，不是看哦眼前这个当下这个舒服就好了，对不对？你去躺在床上比较舒服，看电视比较舒服，跟人家去唱歌比较舒服，去聊天吃饭比较舒服，还是打坐、静行、哦听录音带、写笔记、看书，怎样？你当然是在五欲六尘上面打转是比较舒服嘛。所以你要有一些道理，你为什么不那样做而要这样做？你要明白道理，理呀、啊，理要明白，理要道理。你用道理来安慰你的心，劝慰自己要这样子做。然后你这样子做，因为是和习气相反，所以会很辛苦，很辛苦。你一定要勉强，你要勉强把它也变成习惯哦。至少现在是势均力敌了，你这个也是习惯，我这个也是习惯。不过很难跟那个累生累劫的习惯相抗衡啦，是很难的啦。不过你至少就是怎么讲，真的要勉强啦，勉强成习惯，习惯成自然，那就好了。那就好了，那你就只要这样子很舒服很高兴这样子走，你终是会到目的地。你们有过长途的践行哈，走很远的路，十几个小时，比如说，或者是爬山，不是那个郊游的爬山啦、啊，比较是早上大概一两点就要出去，一直到晚上天黑的时候回来，在外面可能是走大概是，走得快的人大概要12个小时，走得慢的人可能是15、16个小时，这样长时间的爬山，你们有过这种经验吗？你就知道开头大概要用，有的人好比较那个。 常常爬山的人啊，可能两个钟头左右他就会突破这个一开始的那个热身的那段时间。那假如像我这种人的话，可能要走到四个小时左右我才会突破这个。你知道在突破，要突破的就像你跑步啊，你假如要跑上十圈十二圈，你有一段，假如你不是很习惯跑步的人，你前面有一段时间会一直在自己会在跟自己挣扎，我到底在干什么啊，我没事找事在，没事找事干，在家里头看电视多好哦，什么什么多好，我这么辛苦我到底在干什么啊，等等等等，你会跟自己挣扎，有没有，会有一段时间你非常的身体上面的疲劳，身体上面的那种不舒服啦，甚至痛苦哦，会让你的心里后悔，那就是悔，掉悔，一下想这样，一下想那样，一下想这样，一下想那样，掉悔，会让你掉悔，那个几乎是一定会有的，在修行这一条路上掉悔，可是你真的要突破它。那段时间突破了哈，在下面就像刚才说走，总共走十五六个小时，前面可能像我这种人四个小时都在这样子挣扎，可是过了以后那个舒服简直就是，就有那种天上人间的感觉，那种心啊平静安稳，然后身体呢很轻松，身心都很清安。那假如你是念佛的人，自然那个佛号不念而念，或者你就是这样子很舒服很舒服，脑筋里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想那个一直想法不来，不会，就是一种身心都在清安状态，很舒服。你有爬山的话，我相信你是知道我在说什么的。好好，这个是行哈，行他自己行到底是什么，就是夜行三夜的照做啊。好，那行与事做缘。好，在下面第三支，四有两种业，讲到第三支了，四有两种业。好，先看第一个，持诸有情所有业缚，看到没有，持这个字我为什么这么那个，就是强调持，是什么，就是持，是的作用就是什么，摄持，摄常跟执持，持持什么？持诸有情所有业缚，你所有这个业力啊，就系缚住你了，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要以为做完就没事了，没有，有一个地方，这个摄藏着你这些好所有业行所留下来的后世力，就是事。所以事第一个，持诸有情所有业缚，诸有情由造善不善业。前面的那个善不善业啊，业行流转生死不得解脱，是名业缚。即第八世就是这个持，前面讲的那个持啊，那个摄藏执持，那个我们给它安立一个假名，叫做第八阿赖耶识。好，这个第八世与业行所引的习气是俱生俱灭。就是上次一直在讲的，诸法于四常，四于法一耳，相互为果性，一常为因性。好，这两个它是互为彼此啊，这个行跟这个业行哈，业行就有随业事了，他们是这个俱生俱灭。好，第八是与业行所引的习气俱生俱灭，使业种不思不坏，看到没有？不思不坏啊，但是要带缘才会起现行啊。不思不坏，故说彼事能持业缚。好，下面第二个业用，与名色作缘，由第八种报事，就第八阿赖耶识。好，这里讲的是三世流转，好，所以他讲的是结生相续的作用，由第八种报事入母胎后啊，名色得增长，故名色就是杰罗兰，那个我们现在的话叫做那个受精卵，好，那个受胎那个东西，它还不是一个人形啦，它只是一个细胞，受精卵是所有我们细胞里头最大的细胞，对不对？知道吗？哈，然后这个细胞会分裂，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所以它会变成像葡萄一样，所以葡萄胎是一种坏掉的那个，它会分裂变成一个，就是都是囊包啊，泡泡这样。 那个一个那样，然后慢慢慢慢一直这样下去啊。好，所以这个是哈，好，现在讲结身相续的三世流转哈，所以这个第八阿赖耶是入母胎后名色得增长故。好，第四个名色这一支啊，名色有两种业，第一个色诸有情自体，就是五蕴体啦，名色好，色就是这个四大的这个色，借着父精母血有的这个色，好，有的这个色啊。那名，你最先不是刚才讲了吗？它还不是一个什么嘛？那个受精卵啊，我们给它叫一个名字去，这叫做那个，以前就是，你看佛真是，这太佩服了。那个时候也没有超音波啦，也没有什么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西呢？居然讲的哦，嗯，好，那个。你不知道叫他什么东西啦、哦、不管怎样都是假名安利啦、哦、这个时候也不是一个人的样子，也不是、哦、也实在是无以明之啦、哦、名，但是是是入母胎以后成就的，已经是名跟色已经是结合了，这样知道吗、哦、我们这个叫做名色、哦、就色诸有情自体，已经有了一个自体，自体就是五蕴，已经有了一个五蕴身，已经有了一个五蕴自体、哦、自体色诸有情自体，有色还无名，但是非情，不是无情，不是啊、哦。有名色，然后才能名为有情啊、哦。得欲入于有情众同分的差别之类啊、哦。众同分是24个不相应行所里头的啊、哦，可以回去复习。故说名色色有情自体，据此而论为第八世。第八世。我们称为这个第八世有一个异名，第八世有很多异名，对不对？其中有个异名就是心，就是这里所谓的名，有没有？好，为第八世才真正是有情的自体性，这是讲第一个业用，第二个业用就是要讲它与六处作缘啊、先有这个名色，你还不能讲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叫它名色啊。好，然后慢慢就开始这个名色这样子增长，从这个受精卵开始慢慢增长，就开始有了六根了，与六处作缘，六处就是六根，与六处作缘，有名色等前之为一子，六处等后之得生起故。好，在下面就再讲到名色是与六处为缘，六处为缘。下面就讲第五个六处这一支啊，六处的两个业用。第一个六处本身的啊，色诸有情自体圆满，对不对？慢慢慢慢六支，六处就是那个六根啊，慢慢自体圆满，自体圆满，圆满就成熟了，它就要出胎喽，就现在还在助胎位啊。色诸有情自体圆满，由六处生以诸根具足，无有缺减，故说为自体圆满。然后第二个业用，与处为缘，处就要出胎了，在三结身相续三世流转里头啊，与处作缘啊，一根发处，相显一支，由根变异啊，生处尽胜故啊，你都没有问题吧？这个在前面支分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了啊。好，在下面。就要讲处这一支了、在三次流转里头结身相续的时候出胎就是这个处，因为处啊才是六根圆满，上面一支六根圆满了以后就要出胎咯，出胎就接触外境，是不是这样子？好，处好，那再讲刹那缘起的时候啊，处这一支就无比重要了。刹那缘起怎么开始？处就是处，三合约处，这个处心所，你一处根与尘接触啊，四就升起来了，然后根尘四三合就是这个，这三合约处，三合就是这个处心所，这个处心所无名相应，我们是不是无名相应？我们不能如实之见呐、所以我们都是无名相应，我们一根境界相接触的时候，无名相应，十二有支全部具足，那个叫刹那缘起，就是在处这一支，一处无名相应，无名相应处就十二有支，刹那就全部具足。这样知道吗？好，那处这一支就特别重要了。处有两种业， 第一个，令诸有情与所受用境界，所受用境界这很重要，这是我们呢、啊、生老死这个果报，包含两种果报，一个是我们自己这个有情自体，这个五蕴身，可是有情自体你自己活不了的，活不了对吧？一定会有什么受用境界，正报依报，有没有？这是两个易熟果。好，处有两种业，第一个令诸有情与所受用境界流转，依处为门，受用顺乐受等三种境界而流转三界故。哦，这个地方是讲说我们领纳境界，领纳处，三合约处这个处、哦、我们跟去接触境界以后，我们领纳那个境界，就会升起苦受乐受，对不对？愈离愈合的，好，就是有了种种的欲求了。好，这个境界我们觉得有对它就是欲求，想要追求，就去照做，或者是我们对于这个境界还有一种欲求是想要离。假如是乐受，你想要得到它吗？愈合。那想要是苦受的话呢？你想要怎么样？离它离得远远的，我最好不要受这个苦，对不对？有欲离，这两种都是所谓的欲求，就是两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讲到受的时候哈，他假如说只是举一个由乐受你会升起爱，哈，在十二有之里头不是只有爱吗？其实爱就包括非爱，因为受。其实只有苦受啦，乐受是误会啦。好，讲到受的时候，假如是顺这个境界和你的心，和你的心意啊，你认为是顺境的顺，你升起乐受，就是底下讲的那个爱，你就会有追求爱。好，那假如不合你领那境界不合你的意呢，你就把它说成是逆境。其实境界只是因缘果，哪来的顺逆啊？顺逆是你心的分别嘛。假如是这个样子不合你的心意的话，你升起欲离，那也是一种欲求，这样知道吗？都是底下的爱非爱。那好，这个就开始这样子，无明就现行了，爱到爱无明就现行了啊，而有三界的流转了啊。好，第二个，这个处呢是与受作缘，处就会生受。对不对？与受作缘啊、哦，有处为依引生受故，所以以是与受作缘啊、哦，处就缘受与受作缘。好，下面讲受这一支。好，受有两种业，第一个令诸有情与所受用生果流转，所受用境界，前面刚刚讲。哦、我们那个受用境界以后呢，我们就会起爱非爱、哦、这样子已经就你看十二有之嘛，爱非爱 下面 就一定是受果报，就三界流转的果报、哦、由受为意，诸有情领受种种可爱不可爱等业所招感的易熟果故，由受为依领纳境界啊、哦，但是领纳境界的时候，你都是无明相应的，在处就是领处，在处上面会升起受领纳境界啊、哦，所以处是根对尘嘛，所升起的事嘛，就是分别嘛，你分别啊、哦。好，这个时候呢，你升起的那个处就会升起受，受就会下面与爱作缘，由受故引起和及乖离。愈合愈离啊，和合及乖离的希求诸爱生故，这就是我们所通常在讲的贪欲，不管愈合还是愈离，都是贪欲啊。在十二有之里头，就是爱，下面爱这一支了。好，第八个，爱有两种业。好，爱第一个，引诸有情流转生死，由爱势力如水润发业种及四等五种。好，业种就是行啊，行业，那行业就会怎么样？行业就会包含了，它就会随业就会有四等五种，四名色六入出受，这个无法种子就有了啊。如水润发业种及四等五种，引令有情生死流转无有断绝，这个爱就是起惑造业嘛。好，我们通常所说的颠倒造作，就是无明的现行嘛。 好，这是爱。好，第二个，与取作缘，爱就是怎么样？好，取的缘呢、啊？其实取就是在很多那个你看哦，《阿含经》等哦，常常佛讲到取的时候，他就讲可爱，前面是爱，后面是可爱哦。爱已经很糟糕了，已经让你生死流转了，可爱，这就是那个嘛，爱的增上了，爱的增上势力哦。由爱为哈、哦、求，由你爱那个为五欲的那个为了哦。好，这样子哈、哦，由爱为求欲为门呢，于三界四取中贪欲转起，就一定要生了。到取这里已经是一定要生，爱你还在分别，那个势力已经很大了。可是到取这里，你已经执着了，一定会生了。所以下面就一定是有定业了啊、哦。下面取，哎，刚才不是已经讲到取了吗？怎么又下面是取？第九个，取有两种业。第一个，为取后有，取后有，令诸有情发有取事。有取事的有是有无之有，取是爱为缘取的取，有爱为缘取的艺术果是说明有取事，以有所持的备润种子说能持事为有取事，即为取五趣后有相续不断，取令业习气得决定果故发起有取事，说明发有取事。讲了这么多，你要记得的是，爱跟取是同一回事，但是取比爱的那个势力啊，爱已经是在润种，对不对？它是爱水啊，去润种，就你就已经要生老死现行了啦。那取呢，是比爱的势力更大，所以常常我们说爱取，取就是可爱，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它只是那个爱，你已经在分别了，对不对？欲合欲离不是一种分别吗？等到取的时候，就是执着，很已经是你自己是非常有定见的执着。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已经决定一定要怎样了，一定要怎样了，那种非常有定见的执着了。好，这个是取。好，那假如取的话，已经就已经是到下面有，它只是一个转名，你懂我的意思吗？爱取去润种，种子这个时候变成现前了，就是有转名为有啊，转名为有就是那个种子位，刚才讲的种子位。转成现前就转名为有，所以从有这边开始哈，有生老死后面的三支是假法，它是假法，它只不过是种子成熟以后显现了啊。好，我们看显现了。好，有两种业，第一个令诸有情后有现前，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故有故能引起后有自体现前，后有自体就是那个这个五蕴了，五蕴自体要现前了。但是要现前，不是说你现在还活着就现前，不是这样子啊，不会这样子，对不对？嗯，等你死才会现前呐、啊。哦，好，可是已经，你以后是仍然做人呢，还是做去到轨道呢？哈、哦，做畜生呢，还是升天呢，还是怎么样呢？已经是。那个业力已经是，有故能引起后有自体现前，从此去，假如这一生这个分段生命结束的话，从此去命中已无间隔的就会升到余去中了。好，业力已经成熟。好，第二个，与生作缘，好，由这个有的势力呢，与众同分，即未来的自体得转起故。啊，就是与生作缘呐、啊。的下面生有两种业，第一个令诸有情名色六处处受，就次第生起。啊，不过再讲三世，我们讲三世流转的话，你要生一定要前面那个分段生命啊，啊，那个业力要尽了，就是寿命要尽了的意思了。好， 才会再起一个，再起一个新的哈、啊，这个名色。令诸有情名色六处出受，次第升起，由于生故，好、啊。能引起名色等后后位差别升起，然后第二个与老死作缘，有生才会有老死嘛？啊、哦，有与老死作缘，好、哦，有此生，彼相续变坏，皆得有故。只要有生，生是有为法，是生灭法。你知道，我们知道有为法，有为法的相，我们叫有为三相或者生灭三相，有没有？有为法不是有它的相吗？有为法是生灭法嘛，那就会只要是有生了，有这个有为法因缘和合哈、啊，所以生它会变嘛，所以生变好、啊、变就是变异了，生异了好、啊，然后就怎么样会有灭相，或者我们假如是这个有情自体的生命的话，我们不是讲灭相，我们通常是用死，所以生老死就是生异灭。这样知道吗？就是有为相就是这样，有为相就是生意灭啊，所以生老死就是有为相生意灭啊，所以有跟生老死这三字是假法。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看前面这样子一路交代下来这个样子的、哦、因果相续、哦、这样子到有这里你已经知道了嘛，就是前面讲过的这些、哦、这些那个前面这些啊，从无明缘行开始啊，这个业力现在成熟了，有没有成熟要现前，有就是那个业力成熟然后现前，现前就是你这一期生命，假如是讲三世缘起的话，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下一期的分段生命那个生，所以它只是这个一个一俗果报而已，一时就不同的时间啊，一时而熟，一类而熟，还有一个什么变异而殊，它只是一个异俗果报的显现，所以这三支我们叫做是假法，这个观念很重要哦。所以生死是假的，你假如突然这样听生死是假的，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生死假的再争不过，所以你现在要知道为什么说生死是假的，有一件事情再争不过，行业看你怎么行啊，像我们无明行的话就一定有后面的生死，所以所有这一切十二有之它只不过是诸行流转。你讲无明缘行、哦、无明缘的行了就走生死流转的路，假如你不是无明缘行，你不是，你至少一点一点了，一点一点了，无明不是一下子就破掉的，没有啊，先断见识惑，然后断尘沙惑，断无明惑，这个是阿僧祇劫的事情啊，好、哦，这样慢慢修行。可是你至少知道有这样一条路，以及这条路的道理嘛？怎么做你都知道。比如说这个地方刚才讲过，所有这里头哈、啊，让你的生死变成现行位的那个关键，就是势力最大的是哪一支？爱嘛。佛不是讲了吗？爱嘛，爱水去润那个种子，让它成熟嘛，是不是这样子？爱嘛。可是你要直接说断掉这个爱，拜托，很难啦。那个是累生累劫的习气啦，那个爱很难啦。爱是怎么升起的？受所引，对吗？前面不是往前推呀、啊？受所引嘛，是不是受为缘？受为缘是不是这样子？是受嘛，受引来的嘛，所以你说我要断爱很难啦，所以呢我在受上面要用功，对不对？可是你受，我跟你说你要不受很难啦，你怎么跟对尘不领那境界很难啦，所以你要再往前推触，你要在触上面努力，这就对了，触，你要在触上面努力，你跟对尘就马上四生起来，就是三合约处，有处就一定有受。我跟你讲，那受是习气，不是讲过很多次吗？一定会有受的。你说要你一遇对境界，你就跟习气抗衡，拜托，很难呐、啊，很难呐、啊。所以你还没有这个功夫的时候，就又回头讲了，不要乱处。你何必先乱处，升起后面一堆麻烦啊，再来擦屁股呢？不必嘛。这个就是所谓的戒。 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地方能去什么地方不要去嘛，等等这些了，你这就是所谓的戒嘛，纪律，纪律，纪律有很多种，身心有纪律，你的连你的，就是说你的身体哈，比如说你一定要吃得对，你要有运动等等啊，你不要晚上半夜都不睡，然后怎么日夜颠倒等等，你身体有身体的纪律，你的心啊要怎么去想那个想心所哈，去怎么去思维都有纪律的，你要去怎么样子让自己处在一个最好的纪律上面，这就是戒。所以这里在讲的，你在处这边用功哈，就是戒了。就刚才讲的龙树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欲界众生呢，一定要在戒上，在戒，一定要以戒啊做我们的根本的住处啊，戒。可是这里讲的戒，不是那个什么杀盗淫妄那个戒了，那个我不是在讲那个戒。我说过很多次，那个戒是本身，你做人难道不应该守这个本分吗？所以不是那个戒，而讲的是那个，是那个根本就是你的本分啊，你本分而已，所以不必提都不必提。现在讲的是纪律，你要有一种什么样的纪律？每个人纪律就是跟他的价值观有关，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有的人他自己给自己一个纪律，就是哦，我一定要这个不择手段在。40岁以前就一定要成功，所以他会定下一些守则等等等，这也是他的身心的纪律啊，不对吗？所以这个就跟你的价值观有关了，可是你要有一个纪律哈。那我们这边所说的纪律就是，第一个先守住你至少是一个人天果报，守住你至少还能够得人生啊，不会下三恶道，这是最基本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基本的五戒，这样知道吗？好，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不是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低啦，我们不是要这样子，我们有比较好的，这里讲的戒是比较好的，比较好的真实意，你知道吗？那个你要想，要怎么想，要如理的思维，要如理的思维必须从他闻因，这又回到我们不知道讲过几百次，因为就是这两件事情，修行就是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多闻熏习，多闻熏习为一，如理作意所摄，就是这两件事情而已。你拿书出来看，多闻熏习，多闻熏习是正闻呐、啊，是要从他闻因了、啊。然后接下来你就是要怎么样子去如理的思维，你才能够如理的作意啊。要不然你的作意都是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啊，自己的妄想分别了。所以所有这一切现在讲这么多道理，讲这些道理都是让你自己在做选择的时候哈，是一种正确的一种正确的选择，我们叫正慧。否则欲圣洁念定慧五遍行里头那个慧是有邪慧的，慧不见得都是正慧啊。那我们既然是白法是要用来修行的话，那个慧都要正慧啊，你不要搞到邪慧上去，邪慧就或者说恶慧，像很多不正见。那好，那这一节课刚好时间到，我们就在这边先暂时哦到这边。